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应该很清楚了。你特别读到最后，你看见说他不止自己是个唱诗的人，他带领全民所有的百姓都是唱诗的人。他不止一个人建造预备材料，因着他的榜样叫许多人起来预备材料。所以今天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圣殿是所罗门一个人盖的？不错，是所罗门的圣殿，荣耀是归给他的，但是背后谁是无名英雄呢？我想最清楚的是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大卫的一生呢，总括来说两句话：第一，你是那个人，你是罪人，然而你蒙了主的恩典。你是罪人，所以你需要牛膝草；你是罪人，所以你需要蒙神的赦免，你需要因信称义，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你不是那个人。可是弟兄姊妹，会不会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就消极了？没有，他反而积极的、暗中的把所有的都献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率先带领大家，结果所有的人就跟上。这个不是荣耀的教会吗？这个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他说，所以请大家记得，教会不是一个人包办，教会不是一个人替大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教会乃是因为你起来做榜样。你本来不能建造圣殿，因为你流太多人的血，但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暗中做了许多，因为你爱慕，心中爱慕神的殿。因着你的爱慕，你能影响许多人也起来爱慕。这就是今天神怎么复兴他的教会。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我们也相信在主回来以前，在台湾这个宝岛，在全世界各地，主要做复兴的工作。但是问题是，大卫在哪里？因着这个缘故，我相信主是把大卫的诗赏给我们。所以最后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看大卫写了哪几首诗，那么怎么样来说他里面的感觉。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诗篇第122篇。诗篇122篇，大卫上行的诗。那为什么大卫上行的诗呢？因为如果讲上行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仔细读上行诗，我们知道就是当以色列人每年三次去过节的时候，明白吗？所以很清楚，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是因为第一个亚伯拉罕，他带着他心中独生的爱子，走了三天的路程，就是锡安大道，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把他儿子献上，结果神在复活里面把他儿子还给他，所以从此以后，所有他的子孙们每年三次都要效法亚伯拉罕，不能空手去建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时候，要把迦南土产里面最丰富的，好像什么呢？好像他们所生的以撒一样，要献给，都不可以空手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如果你们要献祭，你们要到哪？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走三天的路程，要走锡安的大道。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走的。那么因为亚伯拉罕看见了，在帐篷里面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耶路撒冷。那现在问题，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做什么呢？亚伯拉罕第一把他的儿子在耶路撒冷献上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的诞生是开始于亚伯拉罕的奉献。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光有亚伯拉罕的奉献不叫耶路撒冷，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带着他们的土产，都带着他们的 这个以撒他们所爱的独生子都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聚在一起，当他们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要忘记，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见证。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迦南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只要看这些成千万上万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迦南最好的土产。那么现在只要他们聚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变成一个世界展览会，全世界都知道说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不是见证是什么？现在最清楚。所以因着大卫知道说每年有许多人要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每年三次，所以他写122篇。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因为现在圣殿在哪里呢？圣殿是应该是盖在耶路撒冷里面，对不对？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现在有一句话很重要，这句话你在别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找不到的。众支派就是12个支派，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哪里呀？就是上摩利亚山，就上耶路撒冷去。按着以色列的常例，那个常例在原文是见证，按着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现在他们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献上的，不可以，只有在那里把你最好的土场献上，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叫做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现在以色列人12支派像一个人一样，这什么见证？这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最后的目的怎么样？终于达到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每年什么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呢？神告诉他们说是逾越节的时候，是祝棚节的时候。那逾越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这个祝棚节也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中秋节，以色列人有2个中秋节。当他们逾越节全家团圆的时候，他们述说逾越节的故事；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述说他们40年在旷野的故事。所以有2个中秋节。所以每次他们团圆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满月所代表的是团圆。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每年他们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什么呢？过逾越节或者是祝棚节。那如果逾越节祝棚节的话，那月亮是圆的，不过那个月亮是挂在摩利亚山上，那个月亮是在橄榄山上的。摩利亚山上的月亮会比家乡的月亮更圆吗？不同在什么地方？你在你的家乡，你仍旧没有问题，你瞒了主的同在，你也可以述说救恩的故事，这都可以做的。但是什么时候大家到耶路撒冷来到神面前，一体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时候你看见说不是一家团圆了，是以色列家全家12个支派在神面前都团圆了。神看见他们，现在不只是人圆了，不止地圆了，天也圆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那次大卫在摩利亚山上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从此以后才有耶路撒冷。有了耶路撒冷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橄榄山和摩利亚山的月亮应该是比家乡的月亮更圆的。那个所代表的什么？所代表一个大的团圆。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合一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要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不要忘记，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称赞主的名，但这不是见证，乃是当神的儿女们彼此相亲相爱，能一同为主做见证，那弟兄姊妹，神的心终于满足了。你相不相信，在主上十字架之前，主不只为门徒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主也为教会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父与子合而为一样。你想想看，神会不会拒绝不听他儿子的祷告？你能相信失败主义吗？你能觉得教会到今天应该是没有可能是有那个光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永远是神的旨意，神没有改变。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卫很清楚告诉你说，等到众支派上那里去，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吗？是大卫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耶路撒冷去，所以非常清楚。你看那个基地不是任何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为着神的见证，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可是呢，来到神面前，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这是多么荣耀的见证。好，这是诗篇122篇。那现在呢，还有131篇也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个诗篇131篇大概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就是当他在摩利亚山上，他发现了圣殿的基地，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因为在这里神悦纳了那个奉献，他学会了功课。所以到了131篇很短很短的诗篇，就说出了他所学的什么样的功课。所以131篇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他现在学会功课了，就是因为他曾经狂傲，就是因为他眼高大，所以呢他才数点百姓。等到神悦纳他的奉献，等到他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最后新建耶路撒冷的基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用我们懂的话来说，终于大卫看见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羞愧。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一些话，那就是诗篇131篇的话。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现在我不敢了。数点百姓是重大的事，也是测不透的事，但是我不甘心。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现在大卫已经靠近黄昏了，真是夕阳无限好。我们怎么知道夕阳无限好呢？现在晚年的大卫是什么？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他要的是母亲，不再是母亲的奶。从前要的是神的祝福，现在要祝福的神。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大卫是非常美丽的。大卫虽然被弃绝，说你不是那个人，他暗中还是预备了许多材料，然后最后登高一呼，你看见吗？所有的人都要起来帮助他的儿子。所以再说，虽然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不只有份，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份，就圣灵知道他有多少心血摆在圣殿的建造里面。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或者说你当等候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诗篇131篇。那132篇呢，应该也是他写的，虽然没有他写，但下面提到大卫啊。那如果不是大卫，怎么知道大卫的事情呢？尤其是大卫很隐，就大卫所知道自己的事。所以我们断定说132篇也是大卫写，也是大卫那个时候写的。你看大卫怎么写这个诗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那现在我们要问， 现在大卫又讲苦难，那大卫的苦难是什么呢？下面马上就说了，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所以他的痛苦什么痛苦？痛苦就是约柜还在帐幕里面，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大卫的苦难，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大卫受了很多的苦，但他有一个苦难是为着约柜的。他自己明明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他睡不着觉，他翻来覆去，那个苦难，那个失眠的苦难，是诗篇132篇大卫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下面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以林就寻见。你看大卫回忆过去的事，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那这就是大卫的经历啊，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约柜是神的脚凳，好像神的宝座是在天上，他的同在是用他的脚来代表的。他的脚好像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地上，但你不能叫神的两个脚悬空啊。所以在地上一定有摆脚凳的地方，那么原来圣殿里面的约柜就是神的脚凳。所以他说，我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这是大卫，明白吗？所以很清，这是大卫的心愿。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么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他做王的时候，约柜果然进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那很稀奇啊，现在大卫啊，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到将来的圣殿，看到所罗门的圣殿。稀奇不稀奇？不要忘记，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他做梦也好，白天不管什么也好，他心中总是念念不忘圣殿。所以这里后面你读下去，那应该是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的情形，但是其实不是，看见吗？好，我们现在再读下去。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看，这就是大卫所立的约。到了晚年，你看这个等于是大卫的回忆录嘛，你记不记得？然后下面第十二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第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弟兄姊妹，在大卫以前没有人知道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就是那一次当他献祭的，在摩利亚山献祭的时候，就开了他的眼睛，耶和华拣选了锡安，他就把它放在诗篇132篇里面。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清楚，这是耶路撒冷，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所以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圣殿一定要盖在那里。清楚的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弟兄姊妹，大卫有何德何能，他怎么知道神的心？神说我愿意，可见这个时候你看大卫的确是合乎神心意，也是明白神心意的。现在大卫用他的笔可以发表神的心愿，是神说的话吗？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大卫和我们的神那个交通，那个亲密，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他能够想神所想，他能愿意神所愿意的。如果神说这是我永远之所，我要住在这里，那弟兄姊妹，大卫能做什么？虽然神说我不是那个人，但是我总可以预备材料吧，我总可以提供图样吧，我总可以告诉我的儿子应该在哪里才是基地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稀奇不稀奇？然后下面怎么说呢？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那么这个很明显知道，将来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我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啊，这是什么？这诗篇132篇，讲到圣殿，讲到圣殿的基地，讲到神的心意，讲到西安，很少有一篇的诗篇像132篇一样。这是大卫的诗篇，就在大卫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最后我们来看的是133篇，大卫伤心之事。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就是耶和华的见证，这就是当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挂在摩利亚山上的月亮好像比加上的月亮都更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神的百姓都聚在一起，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什么呢？两幅图画，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不要忘记啊，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五旬节，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天上受膏的时候，那贵重的油呢就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也流到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清楚的。但是就着以色列来说，不要忘记这里的头乃是指着黑门山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了整个以色列它的水源是从黑门山来的。所以当你看见好比贵重的油已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幅图画就整个约旦河的图画，怎么样从约旦上游一直连到约旦河下游，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约旦河下游是摩西埋葬在那里，是以利亚在那里升天，主耶稣在那里从约旦河里面上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水是一直流到黑门山的，那个黑门山在黑门山上，在变化山上，你看见不止主在那里，摩西也在那里，以利亚也在那里。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到了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今天呢，他们所在的是靠近死海的附近，可以说整个约旦河的下游，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浇灌都是什么？都是从宝座上来的。所以这个水流就像河流，就像什么呢？就像伊甸园里面的河一样，有四道河流到整个的伊甸园。然后还有一幅图画，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所以我说过了，很清楚，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这甘露是上面的水，约旦河的水是下面的水。所以如果你在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常年，有的时候根本就不下雨，那么羊怎么办呢？所以每天早晨，因为黑门的山的甘露降在西安的缘故，所以在附近的羊啊，它一早晨起来的时候，它完全被露水盖住了。所以果然耶和华带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在最没有水的时候，你看能供应他们，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一幅图画，一面是说到以色列的光景，有了是他们聚在一起见证的光景，另一面也讲到教会，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圣灵降下来是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诗篇应该也是大卫那个时候写的。好了，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回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春天到了，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到了夏天，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到了秋天，他们终于牧羊人把羊带到高原，睡在羊的心目中就像桌子一样。所以这里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桌子，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经过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大卫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现在到了大卫的冬天，他说，我一生一世一万回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感谢主，神悦纳大卫，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能看见约柜，也能看见神的居所。最后神怜悯他，让他找到那块基地，神要把图样画给他，他什么都预备好了。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那个殿不能叫他大卫的殿，因为那是耶和华的殿。只要是耶和华的殿，我可以鞠躬，我可以进村，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可以撇下一切，因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是他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诗，这是大卫的宝藏。我们是从大卫的牧歌开始的，我们也是从大卫的牧歌结束的。这就是大卫的一生。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恩典，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聚会。我们何等的有幸，因为我们听见了你自己的话。但愿这一次的聚会不是白白的过去，但愿这一次的聚会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大卫一样。但愿大卫的诗篇是我们的诗篇，大卫的宝藏是我们的宝藏，大卫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不配，我们不是那个人，我们也是那个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在侍奉的事情上，在建造教会这件事情上，你知道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求你把那个心愿赏给我们，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春夏秋冬，我们不能不说，我一生一世因有耶和华的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